七章，下山服务。耶稣和门徒在山上过了整整一夜。第二天日出时，他们便一同下山。此时门徒思潮起伏，只是肃然静默，连彼得也不说一句话。他们若能留在那曾被上天光辉照耀的圣地，就是上帝的儿子显示他荣耀的地方，自地欣喜万分，但还有必须为民众服务的工作要做，因这时已有多人在远近各地寻找耶稣。山脚下早已有大群人聚集，是知道耶稣上山而未曾同去的门徒领到这里来的。当救主走近时，他嘱咐那三个门徒，不要把夜里所看见的事讲出去，说，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，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。他要门徒把所得的启示存在心里默想，不要传出去。若讲给人听了，只能引起他们的讥诮或无谓的惊奇。连其余的九个使徒在基督复活之前，也不会明白这内中的意义。就是那三个特别蒙恩的门徒，虽然听见耶稣讲了许多有关他将要遭遇的事，他们还是私下议论，不懂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，使他们满心忧愁。他们希望这些事永不会实现，所以也不求进一步的启示了。在山下等候的人，一看见耶稣就跑上来，以恭敬和欣喜的态度迎接他，但他一看就知道他们正困在急难中，门徒都带着为难的样子，因方才的遭遇使他们感到极大的失望和惭愧。当门徒在山下等候时，有个做父亲的带了他的儿子来，求门徒救着孩子脱离残害他的哑巴鬼。从前耶稣差十二个使徒往加利利传道时，已经赐给他们赶鬼的权利。当他们坚信不疑的出去时，恶魔也曾听从他们的话。如今他们奉基督的名吩咐害人的鬼离开那孩子时，鬼魔反发了一阵威风，来表示对他们的轻蔑。门徒对这次的失望莫名其妙，觉得是羞辱了自己，也羞辱了他们的夫子。而且当时有文士在场，尽量利用这机会来嗤笑他们。他们围在门徒四周，拿许多难题质问他们，想要证明他们和他们的夫子都是迷惑人的。文士洋洋得意地说，这里有个鬼，是门徒或基督自己都不能制服的。众人偏向文士，普遍流露出藐视和讥诮的情绪。众人看见耶稣和三个门徒走过来，文士的指摘忽然中断了，于是他们骤然改变态度，转过来迎接他们。救主和他的同伴们因一夜与上天的荣光相接，身上还留有余晖，他们脸上发光，令人望而生畏。文士因惧怕而后退，民众就涌向前去欢迎耶稣。救主正在众人争论时到来，好像已目击所发生的事，于是定睛望着文士，问他们说，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？方才大胆挑衅的人这时都哑口无言了，全场的人也都默不作声。于是那痛苦的父亲从人丛中走出来，跪在耶稣脚前，把心中烦恼失望的苦衷全都倾吐出来。他说，夫子，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，他被哑巴鬼附着，无论在哪里，鬼捉弄他，把他摔倒，我请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，他们确实不能。耶稣举目四顾，就带着悲伤的声调说， 哎，不幸的世代啊，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？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？然后吩咐那可怜的父亲说，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。那人把孩子带来，救主看着他时，恶魔就把他摔倒在地，叫他重重的抽风，翻来覆去，口中流沫，厉声怪叫。生命之君与黑暗势力的王这次又在战场交锋了。基督要完成他的使命，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。撒旦则要拘留他所害的人在他辖制之下。人眼所看不见的光明天使和魔鬼的许多使者也近前来看这场征战。耶稣让恶魔疯狂的发威一时，使众人明了他将施行的拯救。众人屏息在旁观看，那父亲则在希望与惧怕交织的剧痛之中。耶稣问他说，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？那父亲就叙述多年痛苦的经过。随后他似乎不能再忍耐，便喊着说，你若能做什么，求你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。你若能做什么？到这时候，那父亲还在怀疑基督的能力呢。耶稣回答说，你若能信，再信的人凡事都能。在基督方面并不缺少能力，儿子的病能否得医治，在乎父亲的信心。于是那父亲觉悟到自己的软弱，声泪俱下，全心投靠于基督的怜悯，说，我信，但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。耶稣转身向那受苦的孩子说，你这聋哑的鬼，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，再不要进去。鬼魔大声喊叫，惨痛的挣扎了一阵，他离开孩子的身体时，似乎要把他的生命也夺去了。孩子躺着不动，好像死了一样。众人彼此耳语说，他是死了。但耶稣伸手扶他起来，把他交给父亲，他的身心完全健康了。父亲儿子同声颂扬他们的恩主，众人都诧异上帝的大能。而那些文士因这次的失败垂头丧气，悻悻而去。你若能做什么，求你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。有多少身负罪担的人曾发过这样的祈求？慈悲为怀的救主回答每一个人说，你若能信，再信的人凡事都能。那时我们与天庭相接，并给我们力量抵抗黑暗势力的乃是信心。上帝在基督里已为人预备了克制每一种罪、抵制每一试探的方法，无论罪与试探来世多么猛烈。但许多人自觉缺少信心，故离基督很远。但要让这些自知不配、无能为力的人投靠慈悲救主，相信他的怜爱。不要看自己，只要仰望基督。那在世为人时治愈病人、驱逐鬼魔的主，现今仍然是大有能力的救赎主。信心是借着上帝的话而来的，所以要握住他的应许。到我这里来的，我总不丢弃他。当你伏伏在他脚前说，我信，但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。你能这样行，就绝不至灭亡。在短短的时间内，那三位蒙恩的门徒看到了荣耀和屈辱的两面，他们看见人性变成上帝的形状，又看见人性堕落到撒旦的样子。他们看见耶稣在山上和天上的使者谈话，又听见从荣耀的云彩发出的声音，宣布他为上帝的儿子，又看见他下山，遇到那最可怜又可怕的景象，就是那抽风的孩子。他容貌丑陋， 抽风发狂，咬牙切齿，受着无人能解除的痛苦。但这位全能的救赎主，几小时之前还在惊奇的门徒面前满有荣耀，这时却弯着腰把那被撒旦残害随地乱滚的孩子扶起来，使他身心恢复健康，回到他父亲的家里。这件事是救赎计划的缩影，圣洁的救主从父的荣耀里卑躬拯救失丧的人，这也说明门徒的使命。基督的仆人所要度的生活，不仅是与耶稣在山上享受属灵的光照，在山下的平原还有工作等他们去做。撒旦所俘虏的罪奴正等着他们借着祈祷和出于信心的话去释放他们。那九个门徒这时还在沉闷的思考自己失败的惨痛事实，等到耶稣再与他们单独在一起时，他们就问他说，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？耶稣回答说，是因你们的信心小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，就是对这座山说，你从这边挪到那边，它也必挪去，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。至于这一类的鬼，若不祷告进食，它就不出来。他们与黑暗势力斗争之所以失败，是因为他们的不信，他们不能对基督表现更深切的同情，便疏忽了委托给他们的圣功。基督论自己将要受死的话，曾使门徒忧伤疑惑，又因耶稣只选三个门徒一同上山，这引起了其余九个门徒的嫉妒，故此他们没有祈祷，没有默想基督的话来巩固自己的信心，反而只知灰心抱不平。他们就是在此心灵黑暗的情形下去向撒旦应战的。要在这场斗争中获胜，他们必须用完全不同的精神来工作，他们必须借着热诚的祈祷、进食以及内心的谦虚来增强自己的信心，他们必须放弃自我，被上帝的灵和能力充满，唯有借着信心向上帝诚恳恒切的祈求，他们在与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时，才能得到圣灵的援助。这样的信心使他们完全依赖上帝，并把自己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他。耶稣说，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，就是对这座山说，你从这边挪到那边，它也必挪去。芥菜种虽小，却含有如参天大树发育成长一样神秘的生命素。当芥菜种撒在地里时，这小小的籽粒就吸收了上帝为它所预备的各种养料，并很快成长为一株牢固的树。你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，就能握住上帝的话以及他所安排的一切有利的机会，这样你的信心就必坚强起来，使你得到上天能力的帮助。撒旦所堆在你路上的障碍，虽像永久的高山那样难以越过，但在信心的要求下必化为乌有，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。